所以弟兄姊妹，到荣耀里面去的途径乃是卑微的道路，是借着卑微而上升，是借着苦难而得着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条路原来就是我们主的道路。如果你们参加礼拜天晚上的圣经讲座，你们都记得整本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条道路怎样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那条道路是一步一步往下讲的，但是也是上升被接上升的道路。因为从来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个人一直长到神的面前去，被神接到天上去。所以当我们一步一步往下背，一步一步往下降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步一步往上升的。当约瑟一步一步往下降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步一步往上升，经过了血衣，经过了奴衣，经过了囚衣，最后达到了细麻衣。这就告诉我们说约瑟的梦终于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主面前要仰望，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是做梦的人，但愿我们的梦是能够实现的。那梦怎么实现呢？我们需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有更深的雕刻。好，现在呢，我们知道约瑟终于坐在宝座上，终于坐在这个终于坐在这个宰相的位置上。那一段圣经，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是很熟悉，很熟悉。那么详细的我不去说了。那个时候，全地到处都有饥荒。那么因着全地都有饥荒的缘故，所以雅各他们家也遭遇到饥荒，还有雅各的哥哥们。那么雅各呢，就打发他的儿子们呢，说是你们到埃及去提粮，因为听说埃及有粮。那么结果雅各就告诉他说，你去提一些来呢，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所以圣经说，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呢，都向埃及去提粮去了。但是呢，他们呢，便雅悯没有去，因为什么？雅各不肯放。你知道雅各啊，雅各，你看见那个，你知道，对于雅各，他是个实在是很会抓的人。那他从前很会抓不错，现在呢，他年纪越来越大，他现在要抓他最靠近他心的。现在十个儿子可以下去提粮，但是他约瑟已经不见了，所以便雅悯不能再离开他，所以他无论如何把便雅悯放在他的身边，所以十个哥哥们呢就去了。那么去了以后呢，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呢，这个圣经特别说，当时治理埃及的地的就是约瑟，提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那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他。然后下面说，约瑟的哥哥们来了，那么圣经怎么说呢？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约瑟的梦果然实现了。当初说他的哥哥没有向他下拜，你看见，果然现在哥哥要向他下拜，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圣经怎么说呢？约瑟看见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很稀奇，不是哥哥认识弟弟，是弟弟认识哥哥，是被卖的认识卖他的人，不是卖他的卖人的认识被卖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永远是个原则，很稀奇，很稀奇。所以让我们记得，你到底认得有几位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是被卖的呢，我们还是卖弟兄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哥哥就认得他们，却装作圣人，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哥哥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然后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瑟不只是一个梦会实现的人，而且他永远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他要知道到底神什么时候能叫这件事实现。那果然现在他看见他哥哥们来提粮的时候，他看见说神终于在他身上所要做的达到了。虽然他经过血衣，经过奴役，经过囚，虽然经过了那个卑微的道路，现在终于他所要做的梦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你看约瑟实在是荣耀，约瑟实在是好。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哥哥们怎么办？ 他的哥哥们把他出卖了怎么办？当然我们再读下去我们知道约瑟爱他的哥哥，约瑟赦免他的哥哥，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真的成熟像约瑟这样的人，什么叫爱弟兄？爱弟兄是不是说连他的罪都爱了？不能。爱弟兄，你的爱弟兄不错，但是呢，你还得要审判弟兄的罪，这个才对。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做母亲的是爱女儿，不是爱女儿身上的跳蚤。他女儿身上的跳蚤，做母亲要审判的。他不能因为爱女儿连那个罪都爱，他也不能，他不能因为恨跳蚤连他女儿也恨，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约瑟要给我们看见，约瑟是被他们弟兄买了。那么现在问题在于，约瑟有没有苦读的感觉？约瑟有没有恨的感觉呢？好，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苦读，我们没有恨，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因为这不叫做爱弟兄。爱弟兄不是说他捅我一刀我算了就算了，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什么叫做爱弟兄。爱弟兄是我被捅一刀我没有恨，就像约瑟一样，你能够和弟兄相认，这个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向主的人，你看见对罪从来不放纵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他的哥哥们把他出卖了，对他来讲是神打发他来到这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哥哥把他出卖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件事情他的哥哥们一定要神要在他身上来做才行，这个才行的。但是约瑟知道这件事他自己不能做，但他可以和神配合着来做，最后神一定要在他哥哥身上做一件事情，叫他哥哥们能悔改，叫他的哥哥们能看见这个罪是罪，这一点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说的爱弟兄的，不是说所有的罪都容忍，没有这件事。你要看你教会是圣洁的地方，罪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如果一个人真的磨成基督的形象的话，你看见他爱弟兄怎么爱，他爱弟兄不是说因为现在我受伤了，现在我和弟兄姊妹相认就完了，不，你看你这个人是个有原则的，这个人是个丰富的人，这个人是个爱弟兄的人，这个人是懂得怎么爱弟兄的。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爱弟兄姊妹是把一个弟兄姊妹带到一个生命一个受伤的地步，我们爱他实在是爱他，从此以后他对罪可能没有感觉，但是不，我们永远要记得罪是主所恨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但另一面我们要爱他，那我们怎么爱他呢？感谢主，你现在看你这个成熟的约瑟，实在圣灵给他一个绝对的智慧，那个智慧就像我们主的智慧一样。那么你看见约瑟怎么爱弟兄，你就看见主怎么爱我们。主一面爱我们受伤，主赦免我们，但是另一面就是所有我们犯过的罪主都不放松的，一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肯悔改为止，叫我们悔改认罪为止。所以就是这一点，这个叫做爱弟兄。我们常常弄错了，我们以为说爱弟兄爱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就算了，我们就算了，不能算了。今天是你算主不能算，约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呢，结果圣灵就给他了很奇妙的指示，他要和弟兄们相认，但是现在他要让圣灵神在他的哥哥们中间做一些的工作，一直等到那个工作成功了，他才认他们，彼此就彼此相认，那这个时候就完成了弟兄彼此相爱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约瑟能够做的。那么这个时候经过这一段以后呢，你看那个果然神在这个哥哥的良心里面开始做了工作了，然后让他们最后悔改，让他们最后到这个时候，你知道约瑟他就你知道后来约瑟就和他们相认，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约瑟就跟他就约瑟就立刻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是奸细，是来探回这地的虚实的。那么结果呢，他们就把他们这一下就把他们所有的话都讲出来，他说我们呢就用弟兄12个人，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那这个你看很稀奇，就把有一个没有这句话就讲出来。 所以你如果读创世纪，很奇迹，圣灵啊在那里带领，很奇妙。神从来没有就放过他们，没有。现在呢，就是借着约瑟彼此相认这件事啊，现在神要再开始激发他们里面的良心。所以等到他们回答这个话的时候，他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你知道他们知道这一个没有是什么没有的，他们知道有一个没有了。然后呢，下面呢，圣经约瑟就说，他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一点不错，然后就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监牢里面三天以后呢，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一个要留下，其他你们可以回去。结果呢，就把这个西面呢就把他扣下来。那么然后呢，他说你们回去，而且你们一定要把你们小兄弟啊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么这样的话，你们的话呢就变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你们就照样而行。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圣灵在他们这些良心里面，哥哥们良心里做了什么话呢？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约瑟。你看见，这就是约瑟怎样的和神配合，怎样的现在他的哥哥们他们的良心就开始发现了，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然后他怎么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我们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就说话了，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24节，圣经说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约瑟是一个心肠软的人，约瑟现在因做那个十字架的工作的缘故，你看这个人变得柔软，这个人变得感情丰富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他的弟兄，他的目的不是要苦待他们的弟兄，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的兄弟他们的弟兄能够回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呢，他就退身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哭就代表他爱弟兄的心，哭就代表说他不恨不得赦免他们，但是不能放松他们的罪。因为神如果爱他，如果爱他的弟兄的话，神在他们身上一定要做一个工作。所以你看见当他哭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圣灵在这里已经在这里进一步的做一番的工作。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啊，这个约瑟就告诉人说，把所有的银子，他们不是提粮要给银子吗？这个银子都放在他们的这个口袋里面。结果回去了以后，他们发现呢，那个所有的钱都在口袋，他们就怕，他们以为这下子啊，如果回去的话呢，他们一定要找他的麻烦。所以呢，结果他们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那么然后就告诉父亲说，这个约瑟是怎样希望说这个谁呀、啊、就希望说这个便雅悯能够去，如果便雅悯不去的话呢，他们就西面就没有可能回来，如果西面不回来的话呢，那么好了，他们就那么他们就把他当作是奸细。所以这个时候在约瑟在雅各来讲，一面是西面被扣在埃及，那另一面现在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便雅悯一定要去。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雅各用了一生最大的力量，我相信那次就像他一生摔跤的时候用最大的力量，那是最大最大的力量，他怎么样也不肯放便雅悯。所以一面来讲又是神在雅各身上那个剥夺的手，这一次呢，神不光要拿走约瑟，神也要拿走便雅悯。所以他怎么样也不肯，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神有办法，那个地方饥荒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谁开始说话了呢？犹大开始说话了。那弟兄姊妹，圣灵描写太奇妙了。那么等到犹大开始说话的时候，犹大就跟他讲，他说如果我们不带他下去的话，我那么根本他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不可，这个他根本不可能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后他的父亲就服下来了。然后他父亲就说，但愿全能的神，那这可以说是与雅各很高的地方，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你知道全能的神，特别约伯记，整本的约伯记神所启示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就是以利沙代，就是有奶的神，就是全族全丰的神。这个特别是指说
对苦难的人所启示的那个神。
现在雅各正是经过了长年的苦难，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四座，那在死的西面还有和便雅悯回来。
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他。
这次呢雅各真的就把他的儿子就放了手了。那么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兄弟又回去了，又回到这个埃及去。那么回到埃及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瑟呢就和便雅悯就见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就哭了一场。如果你读那段圣经，我想是非常非常动人的。然后和他们一同吃饭，吃过饭以后呢，就有吃饭的时候，同时就按照他们那个兄弟的排列次序排列，一个个这样排下去，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惊讶。按理来讲，应该把西面也释放了，现在应该让他们敌粮带着能够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然后这个时候呢，约瑟就对家宰讲，他说你把个人的银子都放在个人的口袋里，还有把我的银杯呢和少年吉良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然后他们走了以后呢，约瑟就派人去追，追的结果呢就是说你们谁呀、啊、你们怎么可以把这个主人用的那个这个杯子啊把它带走了。那么后来他的哥哥们说，好，如果在谁的那里抄出这个来的话，谁就担死，我们都做你的奴隶。结果后来呢，他们发现在谁的口袋里面呢，在便雅悯的口袋里。